那在过去的这个暑假当中，那我的孩子不知道不晓得为什么，那么他们忽然之间吵着要想要养一只狗。那所以他们每次遇到我的第一句话呢，就说我们能够养一只狗吗？这样。那每一次呢，我都需要很有耐心的跟他们分析为什么我们家不能养狗的原因，这样。那么就这样，他们吵，连续吵了好几个月，把我吵得心烦意乱，而且呢，我的态度呢也开始变得不太耐烦。那么我就开始发现，我和我的孩子中间的关系，在这个话题上面开始产生了一些张力。那其实呢，我自己也不是不喜欢狗，但是我每次一想到说每天要喂它吃饭，要带它出去散步，还要喂它洗澡，我想到的话我头都晕了。而且因为我有三个孩子，那今年呢总算有个孩子上大学住校去了。那么我本来想说，正准备想说要稍微休那个清闲一下的时候，结果又要找一只狗来试那个来伺候。那尤其是呢，我每次看到这个那个寒冷下雪的冬天，竟然还有人在外面遛狗，而且还拿着塑料袋跟在狗后面捡东西。你们知道捡什么东西吗？是不是？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已经下定决心，我这一辈子绝对不要像这些人一样成为一个狗奴才。所以呢，就有一天当我女儿 Hannah 再一次的在那边吵着说要养狗的时候，我就很严肃的跟她说不要再吵了，我们家是不可能养狗的。那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女儿就失望的流下了眼泪来。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无论是你跟你的同事之间，或是与你的配偶之间，或是与你的孩子之间，或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有没有因为某些事情而彼此坚持，以至于影响到你们中间使你们中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有时候甚至于导致关系的破裂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而且甚至于是常常有这样的经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对峙的僵局呢？那么在圣经当中有没有一些教导能够实际的来帮助我们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所以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想要借着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冲突解决的秘诀，那个就是放手的信心。那么我希望呢，借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原则，不只让我们来学习如何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紧张的关系，而且呢，借着这样子，能够让我们走上一个经历神的一个信心的旅程。那么在我们读圣经之前呢，那么我想要先让大家来看一段短片。那这个短片呢，是我的儿子 Joshua 他在两个多月前那为到他的那个大学生的团契，他们正好在查这卷书，那为到这个团契所那个拍摄的一个短片，是现代版的那个亚伯拉罕与罗德的故事啊。那么我希望大家看的时候呢，虽然这个是一个好笑的哈，但是大家能够在看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就是亚伯拉罕跟罗德以及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互动。希望呢，我们能够借这个短片，能够得到一些很清楚的印象。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样的一个短片。
正快跑，正快跑，正快跑，往后面追，往后面追。
这个是一个现代版的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故事哈。那现在让我们就来看那个圣经版的。那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来读圣经创世纪第13章1到18节。那么我们也可以照着这个 PowerPoint 来读哈。OK，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地向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就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人和罗德牧人相争。亚伯兰对罗德说，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做弟兄。遍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如像埃及地。我选择约旦河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的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让这地利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到希伯兰伦的曼利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这个故事的发生呢， 是紧接着我们上次所分享的，也就是有关于亚伯拉罕在埃及地因为信心软弱而说谎的那个经历。那当亚伯拉罕他带着全家包括侄子罗德上到从埃及地上来到了伯特利还有爱的中间来定居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之间开始有了一个紧张的关系，他们的牧人之间呢开始有了相争啊，彼此的相争。那其实罗德呢跟着亚伯拉罕那一路上从乌尔到哈兰一直到迦南地，这一路上其实已经经过很多很多的时日，但是为什么从前都没有问题，而到现在的时候呢却开始争执呢？那我们在圣经上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其实财物甚多其实是一个祝福，但却成了他们无法同居的一个原因。弟兄姐妹，这个原因是不是也是使我们在一些关系当中造成紧张的原因呢？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原本在一起携手同心共同创业的一些伙伴，却因着事业的成功而必须要分伙像苹果公司的创始人还有这个微软公司的创始人都是经过这样子。那我们也看到说一些胼手之足共同建立家庭的一些夫妻呢，当他们的经济情况那个宽裕以后，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反而不再和睦。那我们也看到一些孩子原来在小的时候都很听话的这些孩子，但当他们进入青少年以后，因为有了自己的主见以后，反而跟父母之间不断地发生许多的冲突 和纷争。那我们也看到说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原本是情同手足一些弟兄姐妹，但却因着在真理上的追求所产生的分歧以至于无法同心。那么创世纪13:6这个地方说到，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你知道吗？当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增加的时候，而我们的心反而开始无法彼此相容，以至于在我们的关系上开始产生了一些张力，而这些张力呢是会扩张的，从仆人相争而变成主人相争，或从主人相争演变成仆人相争。那其实呢在这个争执的当中，亚伯拉罕他大可来提出许多的一些名正言顺的理由跟坚持。如果说要讲伦理的话，那么亚伯拉罕是罗德的长辈，罗德应该要敬重他。那如果要讲道理的话呢，罗德他是他的产业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亚伯拉罕。如果说要讲真理的话呢，那么亚伯拉罕他是唯一神所拣选要来承受这块应许地的人。但是呢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却讲了一句语重心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都是骨肉。也就是说一切的理一切的坚持都可以在一个前提之下被放下来。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就是我们都是骨肉。那在圣经里面，骨肉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弟兄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相争，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不要相争，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在这常常的用这句话来彼此的提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这个真理上有许多的亏欠，不管是在家庭里面或是在教会当中，以至于圣经 一再的来提醒我们要用和平彼此忍耐，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是属于神的，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放手。那么我们要来问，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彼此对立的一个紧张关系呢？我想凡是我们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在一个紧张的关系当中，那么往往双方都有所坚持，不愿让步，纵使这些坚持不见得都是不好的，很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教会着想，可是呢，最终却变成一个僵持不下，无法沟通，最后甚至进入一个关系破裂的一个地步。而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亚伯拉罕他为了要维持与罗德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为了要打破要打开这个沟通上的死结，他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呢，也是神在圣经里面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冲突解决的秘诀，那就是放手，那就是放手。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九节，亚伯拉罕对罗德说：“遍地不坐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当然，这句经文的意思不是说当夫妻吵架的时候，你可以对你的配偶说，请你离开我，你向东我就向西，你搬到纽约去我就搬到加州，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这个经文的应用应该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亚伯拉罕他愿意放手，将这样一个选择权交给罗德。因为呢，只有其中一方先放手的时候，才能够平息彼此之间的一个争端。但现在问题来了，那么到底应该谁先放手呢？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先放手呢，而不是做晚辈的罗德先放手呢？而且我们知道说，他们争执的焦点就是在那个肥沃滋润可以牧养牛羊的这些土地上面。难道亚伯拉罕他不怕说，当他放手之后，所有的好处都被罗德给占去了，以至于使他的牛羊财物受到亏损吗？况且亚伯拉罕知道他是神应许地的继承人，难道他怎么敢将这个关乎神旨意的一个重大抉择交给罗德呢？他怎么敢呢？是的，没有错。如果今天神不存在的话，那么放手就等于是认输，就等于是投降，就等于是承认我是错的，而对方是对的，就等于是任对方摆布，让对方占尽了便宜。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神不只存在，而且他仍然掌权的话，那么放手就不再是一个消极的举动，而是一个积极而且带有能力的一个作为。它意味着放下我们自己的控制，放下我们自己的坚持，放下我们紧抓的手，而将这个主权交在神大能的手里，让神亲自来掌权。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凭着信心将这个决定权让给了罗德。从人看来呢，是交给了罗德，但从神看来呢，却是交给了神。所以让神透过罗德来替他决定，来替他做决定。那么我们来想，神会因着罗德的选择而使得神他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吗？当然不会，是不是？因为神他是一个不会误事的神，神定义要做的事情 绝对不会因为人所做的选择而被打岔。那么神会因着亚伯拉罕他愿意放手交托而使他因此而受到亏损吗？当然不会，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让那个没有公义的事情发生而置之不理。所以我们看到说，放手是一个信靠神的选择，是一个凭信心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通常在面对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紧张关系的时候，我们是习惯紧抓呢，还是我们学习放手？那这两种不同的面对方式所带出来的果效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探讨这两种不同的面对方式。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出于人的举目与出于神的举目。当亚伯拉罕将决定权交给罗德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有一个动词在圣经当中，在经文当中同时出现了两次。这个动词呢就是举目，一个是罗德的举目，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举目。而这两个举目所代表的属灵含义呢却是截然的不同。我们来看说，在创世纪13:10-11说到，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我们看见罗德举目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为自己做选择，所以他看见那个就像刚才那个影片看到的，他看到那个约旦河的全平原是非常滋润的，而且他也看到了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那种繁华，比起那个迦南地，比起那个充满石头跟黄土的迦南地呢，简直是天壤之别。于是呢，罗德就按照他的眼见，凭着他的眼见做了选择。那么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凡是出于人的举目所看见的呢，都是表面的，都是暂时的。因为人呢，凭着自己有限的心思所做的判断，总是去选择那个自己认为最好的，或者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却往往看不到这个背后他所隐藏的那个试探以及那个网罗。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约旦河平原呢？也就是那些看起来很滋润，对我们很有利，但却是在神的应许之外的东西。像我们对于我们的事业或者是婚姻伴侣的选择。那么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索多玛跟俄摩拉呢？也就是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吸引人，也很能满足人，但却充满了世界的这些试探，以及充满了这些对物质的这些诱惑。而相对来说，在创世纪13:14-17说到，罗德离别亚伯兰之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的举目是出于神，也是出于信心的，因为这是神叫亚伯拉罕去举目，是神要亚伯拉罕举目来观看神亲自为他所拣选的应许地。所以我们学习到，当我们愿意将我们放手让神来为我们做选择的时候，那么神以他无限的智慧所做的选择呢，必定是宽广的，必定是永恒的，必定是神所看为最美好的。弟兄姐妹，也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神现在让我们所处的环境，处处都充满了困难和绝望，就好像到处都充满了黄土跟石头的迦南地一样。有时候我们心里不得不就是不禁要问说，神啊，难道这就是你所为我做的选择吗？但是弟兄姐妹，神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他必使用这些黄土跟石头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使我们所承受的这块地呢，最终成为流奶与蜜的丰盛的迦南美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正是神所应许的。那第二点，我们要来看出于人的挪移以及出于神的挪移。当仔细再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还有另外一个动词在圣经中也同时出现了两次，就是渐渐挪移帐篷啊，渐渐挪移帐篷。一个是罗德的挪移，一个是亚伯拉罕的挪移。同样都是挪移帐篷，但是却挪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来。在创世纪13:12说到，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的面前罪大恶极。所以我们看到说，罗德的挪移好像就象征了他的生命哦，渐渐的从一个与神那这个伯特利与神同在的一个家，渐渐迁往那个向世界还有向罪妥协的一个索多玛。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难道罗德的结局跟他刚开始所做的选择有直接的关联吗？我们发现说，如果我们常常的紧抓我们自己所认为对的事情，而且呢我们单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来做决定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的就会养成一种凭着眼见来行事，而且呢来专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圣经上说这样的挪移是渐渐的，是不容易察觉的，但最终呢却很容易的落入那个向罪妥协的一个地步，向罪妥协的地步。那我们来看亚伯兰的挪移呢，在新译本创世纪13:18说到，于是亚伯兰渐渐挪移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的附近，在那里居住，也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他因为放手让神做选择，于是神带领他进入了那个应许地。那么从伯特利渐渐的迁往希伯伦，那么在那里筑了一座坛。那你知道吗？这个希伯伦这个字，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乃是交通，乃是联合的意思，象征着说亚伯拉罕他的生命呢，渐渐进入了一个与神亲密的交通与联合的一个关系里面。那么这让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愿意凭着信心将抉择不断的交托给神的时候，那么他的生命很自然的就活在与神的一个亲密的交通与联合的上面。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说我们属灵生命的结局，与我们生活中每一个抉择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抉择上面，我们是常常让自己做主呢，还是学习让神做主呢？我们生命是渐渐往索多玛挪移呢，还是渐渐往希伯伦来挪移呢？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自己为自己做选择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为到我们自己所做的选择来向神负责。就像罗德，当索多玛被灭的时候，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所做的选择。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我们让神来替我们做选择呢， 那么神必然会为到他所为我们做的选择负责到底，负责到底。所以呢，我们看见神他负责将亚伯拉罕带进他所预备的那样一个丰盛之地。第三点，我们来看出于人的放手与出于神的放手。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亚伯拉罕的位置的话，那么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跟反应呢？我们现在就来想象好吗？我们来想象说，我们从小看着罗德长大，那么一路上从乌尔到哈兰再到迦南地，这个这么长的路程，我们辛苦的去照顾罗德，去保护罗德，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带着他，把他当作一个亲儿子来看。而且呢，我们也将我们所得到的这些牛羊产业分给他一部分。就在看到罗德他渐渐昌盛，他的牛羊他的财物渐渐多起来的时候呢，没想到就是说罗德呢，他不仅不知回报，反而为了保护他自己的权益而开始来争夺土地，而且呢竟然眼睁睁的看他把所有的好处全部都挑走了。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感受和反应会是什么呢？我想照着我们天然人的自然的反应的话，我们的心里一定是愤愤不平，充满了委屈，而且有一种恩将仇报的那种感觉。那么虽然呢我们知道要放手，因为圣经上这样教导我们，但是呢放的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甚至于是咬着牙握着拳头来放手的。那么即使真的做到的话，却很难免的也会带着一点点的这种自义的心态，来以放手来表明说，我比较属灵，我比较成熟。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样的放手呢，都是出于人的一个意志和努力所得到的结果，而不是一个真正出于一个信心的放手。但是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在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那么他心中并没有对着罗德心中存着一个记恨跟苦毒的心。那在创世纪14章那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当罗德被击到了老马王这个四个王掳去的时候呢，那亚伯拉罕他带着仆人去把他救了出来。在创世纪18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当神定义要毁灭索罗马的时候呢，那么亚伯拉罕反而为罗德来求情。所以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他的放手不是一种因着那种失望而有的这种放弃，觉得说我不想管了，这件事情与我无关，也不是那种因为赌气而有的这种放任，觉得说随便你了，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你知道吗，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非常非常容易有的这种心态。但是呢，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他的放手呢是出于神也是出于信心的，以至于呢他能够避免我们人内心因着罪性所产生的那种记恨以及苦毒。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在信心里面放手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要讲放手的原则其实很容易，但是当遇到事情真正需要放手的时候呢，往往手放不开，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放手不是我们人天然人本性的一部分，而且它正好与我们肉体的这个性情正好是相反的。我们人天然本性是什么呢？我们人天然本性是喜欢紧抓，喜欢争取， 喜欢强夺，可是呢，有时候放手是意味着我们要将我们甚至于认为好是对的、是好的、是重要的、是宝贵的东西来放掉。所以我们人实在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人的能力能够来做到真正的放手，包括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包括亚伯拉罕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说，除非我们从神那边得到了那个放手的信心。那么主耶稣呢，他亲自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手的榜样。我们可以看腓立比书2:6-7那里，主耶稣说到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这个强夺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紧抓的意思，就是紧抓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原本是跟神同等的，同等的，但他却不去紧抓这样的一个权利，而反而愿意放手，将自己交在大能的神手里。所以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5:19那个地方说到一句话，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其实是对自己是没有把握的。但第二句话他怎么说呢？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所以从这句话里面看到说，主耶稣却对神有完全的把握，完全的把握。所以从这两句话里面，我们来归纳出主耶稣他能够用在信心里面放手的两个很重要的秘诀。第一个是什么呢？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第二个呢，要对神有完全的把握。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探讨这两个原则。第一个，我们来看，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我想第一个造成我们很难放手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自己实在太有把握了。无论是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或者是在亲子之间的关系，或在教会中的肢体中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常常觉得说我的判断总是最正确的，我的坚持一定是最合理的，而我的决定一定是都最好的话，那我们的手一定是抓得紧紧的，而且我们也必定会坚持我们的意见到底，很难放手。那往往因为这样子而影响了彼此的关系。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很诚实的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有把握？我们真的有把握我们所认为最正确、最合理、最好的东西，在神的眼里看来也是如此吗？我们真的有那样的自信，当有一天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神会点头称赞我们的坚持，纵使我们是以关系的破裂成为一个代价吗？我想很多时候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心呢，因着罪性，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蒙蔽跟盲点在那个地方，而且我们的动机还有我们的心态，常常也是有许许多多的掺杂，还有那个偏见在里面。所以在箴言书16:2说到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的眼里看为清洁，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的眼里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那人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动机的意思，唯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动机。况且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坚持只是为了要出一口气来证明说我们自己是对的。那我在很久以前曾经认识一对夫妇，那么他们刚刚买一栋房子，那后来我发现说他们可以为到窗帘要买什么样的颜色，或者是家具要买什么样的形式，而吵得差点离婚。那么我也看到一些做父母的，他坚持要孩子 上最好的学校。结果当目标达到的时候，他们彼此的关系也已经决裂了。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事情过去，我们回头过来再过来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为到我们原来所有的坚持跟紧抓而感到后悔。我们会发现说，当初我们所紧抓的那些事情，事实上没有像我们原本想象的那么重要。即使是说我们争取到我们所坚持的东西，坚持的事情，但是往往那件事情呢，已经不再成为我们的祝福，有时候反而成为我们的一个咒诅和捆绑。而且呢，我们也付上了一些我们原来没有预期的一些代价，包括关系的破裂。所以在过去，借着过去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我们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不一定是对的，我是会有偏差的。于是呢，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唯有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手才会经常是松的，以至于神的主权呢才能够介入，那神的手呢才能够有余地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动工，来随时调整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生命的方向。那么如果说如此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脱离那个因为坚持和紧抓所带来那个关系上的紧张。因为箴言书10:22说到，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却不加上忧虑。那么再下一点我们要来看，是要对神有完全的把握。我想第二个我们很难放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神不太有把握。我们不太能够确定说，当我们放手以后，神是不是真的会来接手，还是说我们一放手的话，那么事情的情况就随着地心引力直线下落，然后最后到达不可收拾的地步。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来放手，是不是？就像说我们要往后倒的话，我们除非能够知道说我们后面有一个人，他一定会扶住我们，而且还要够强壮，是不是？那么我们才敢往后倒，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这个把握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敢这样做的，是不是？那么所以除非我们很确定我们放手之后神一定会接手，否则我们宁可手抓得紧紧的。但现在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在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故事里面，神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呢？是在他们还在相争的时候，神出来在他们中间调停吗？不是，是不是？神的出现是在亚伯拉罕放手之后。当亚伯拉罕一放手以后呢，神的应许和他的带领马上就临到了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一个彼此对峙的一个紧张关系里面呢，我们往往看不见神，也看不见神的作为跟带领在其中。为什么呢？我想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放手的原因，还没有放手的缘故。那么因为圣经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人不放手神不动工。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症结点，就是说既然人不放手神不动工，但问题是如果神不接手的话，那我们人也很难放手啊，是不是？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放手呢？ 我们到底要怎么，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呢？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哈，你们是不是都放过风筝？是吗？都放过吗？好，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曾经到那个竹林里面去哈，去削竹子，削竹子，然后呢，再用那种很薄的那个日历纸哈，那个古代的那个日历纸，厚厚一叠，每一页都很薄，有没有哈？就拿那个日历纸来糊在这个竹子上面呢，来做风筝。我发觉呢，放风筝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而且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这种那个启发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假想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放风筝，好不好？好。那么如果说现在没有什么风啊，没有什么风，那我们要怎么样放呢？我们怎么放？啊，要跑对不对？要抓紧的绳子这样跑，或者说你手就要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但如果说在这个时候你放手的话呢，风筝就掉下去了，是不是？风筝就掉下去了。但如果说现在风来了以后呢，风来了，风开始吹了，那你要怎么放呢？你只要轻轻的把手松开来，放开来，你就看着风筝呢，随着风越飞越高，越飞越高，是不是？好，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呢？什么时候应该放手？我想你的手，好，会感觉到一个向上的拉力啊，向上的拉力，来告诉你说风啊已经拖住了这个风筝，所以你可以安心的放手了。是不是啊？拖住这个风筝，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在一个紧张的关系当中来向神祷告的时候，一直祷告到神让我们的信心升起来，升起来，而且产生了一个承载力啊，产生一个承载力，产生了一个把握，让我们知道说圣灵就像风一样，已经拖住了这件事情，好，已经接手掌管这件事情。于是你开始敢在这件事情上面相信神，敢在这件事情放手交托给神，并且相信神，他会绝对会照着他自己最好的美意来带领我们。所以当我们在凡事上学习好放手交托给神的时候呢，我们便走上了一条充满惊喜的一个信心的旅程。那么我们会经历到好因为放手而来的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么我们也会经常为到那个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他奇妙和奇妙的安排和带领而献上感谢，是不是？于是呢，而且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也会像风筝一样不断的提升，不断的飞高飞不断的高飞。那在这个地方呢，我要很快的做一个总结。在刚开始呢，我讲到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提到我们家养狗的事情，是不是？那你们知道后来结局如何呢？那么就在我以严厉的话来对我的女儿说，用我严厉的话来拒绝我的女儿之后，那么就看着我的女儿她的眼泪就这样流下来的时候呢，我的太太小薇她讲了一句话，她说 Hannah 不要再说了，你可以把这件事情放手交托在神的手里，向神祷告，看神怎么样带领。那么我事实上听了这句话以后，我心里其实是有一点不太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说不养狗这件事情是一件已经决定而且不会再改变的事情，而且呢，到时候你只会让我们的女儿更加的失望而且信心受到打击，甚至于呢，让神也很没有面子嘛，是不是？结果呢，后来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的那个主日崇拜之后，有一个姐妹遇到我，就对我说：“哎，宋平你们家要不要养狗？”我有一个朋友呢，他不想养了，想要把狗让出来。那我一听到以后呢，马上对他说：“千万不要告诉我的孩子。”那但是呢，我心里面马上有个意念闪过去，我就觉得说，奇怪，怎么那么巧？我来美国20多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要不要养狗。那怎么 他们一放手交托给神以后，哎，狗就来了。那么结果难道这个真的是神的带领吗？结果后来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之内，神好像慢慢的把我对那个养狗的那个心中的那个惧怕啊，慢慢的除去，而且呢也让我慢慢的能够来去体会到啊，了解到孩子们的心情。那么神让我知道说啊，这个时候该轮到我放手的时候了啊。于是呢我做了一个决定啊，决定说要去跟那个狗主人联络啊，顺便去先看一下这只狗。一看以后，哎，果然是一只好狗啊。然后就把它领回来养。那这个呢让我的孩子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惊喜啊。那么我们全家人呢，包括我自己，都非常非常喜欢这只狗啊。它的名字叫做 Sasha Chen 啊。Sasha Chen 啊。啊。那么它带给我们全家呢非常非常多的欢笑跟祝福啊。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止我的孩子，他们大大的经历了神啊，而且常常在祷告当中呢感谢赞美神。包括我自己呢一直到现在还常常的惊叹的来问神说，神啊，你是怎么样改变我的呢？你是怎么样让原本一个紧张的关系而最后成为一个全家的祝福呢？难道这其中的秘诀就在于放手吗？就在于放手吗？是的，在经历一些紧张的关系之后，我们发觉放手是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能够打开关系僵局的一把钥匙。我们发现到呢，放手是一个放下我们自己的控制权，让神亲自来掌权。我们发现到神那个放手呢，是放掉我们所认为好的，为要得着神所认为最好的。于是呢，我们就学到一个最宝贵、最宝贵的功课，那就是选择放手，让神接手。选择放手，让神接手。Let go and let God. Let go and let God. 现在让我们一同起立，好，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我愿触动你心弦。当我们来到主耶稣的宝座前的时候，让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的来放手，将主权交在神的手里，让他来求他显明他自己的旨意。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唱，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火灵向你步步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神，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让我们现在将我们的眼睛来闭起来。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现在是否正处在一个紧张的关系当中呢？如果是的话，那么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时候将这件事情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你跟我在心里一起做这样的祷告。主啊，我现在愿意放手， 将我现在所紧抓的事情交托给你，不是因为我有足够的信心，而是因为我没有把握我现在所坚持的在你的眼里是看为最好的。于是我愿意将这样的一个主权交在你的手里，让你来做主，让你来为我做选择。主啊，我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让我们再来唱一次。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火灵向你匍匐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相扶于你，扶起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手，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我愿触动你心弦，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相扶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手，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握住我的手，握住我的手，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我们大家请坐。